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给您带来以下的教导。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所做过的一切事情向主交账，不管是善的或是恶的，都要一一交代。
我们要知道主超越世上的一切，同时也要晓得将来有一天神要我们在他面前交账。究竟我们怎么样运用他赐给我们的时间、才干和财富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一节一节查考两个比喻，使我们明白耶稣借着这两个比喻强调属神的子民做好管家的重要性。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查考神的话，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如果您收听这个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感想，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请留意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考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从耶稣讲的管家的比喻里告诉我们，身为仆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他们全都是属于主的。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为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所做过的一切事，向主交账，不管是善的或是恶的，都要一一的交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里说，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着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圣经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许多事将被火焚烧，只有那些经过焚烧后仍然存留下来的要得到奖赏。所以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向主交账，究竟我们是怎样管理他所托付的产业呢？我们又是怎样管理主交托给我处理的资源呢？无论什么时候，神托付给我的任何事情，我都有责任要妥善管理。因此，那个管家就被叫到主的面前来交账了。现在这个管家可知道自己有麻烦喽。查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犯了罪，浪费了主人的财物，他知道会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呢就非常的担心。因为啊，叫他去锄地呢，他又没有力气；到街上去要饭吧，他又怕丢脸。好了，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这是个非常不诚实的主意啊！他把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呢，一个个的都叫了来，把他们欠他主人的钱呢，都打了折扣。在这个比喻中，这个主人呢，很可能是个地主。在那个时候，地主呢，出租土地给人啊，通常呢都会收取一些农产品当做租金，所以人们就用土地上所生产的小麦呀、油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产品来付这个租金， 这个是很平常的事，这样付租金呢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呢，他就问第一个进来的人说，哎，你欠我主人多少钱？那个人说，哦，我欠他100篓油。他说，哦，记下来啊，就写50吧。对那个欠110麦子的人说，哎呀，你呀，写80。这个管家心中打着一个如意算盘，他想要让这些人呢欠他人情债，将来呢等他被主人解雇了之后，他就可以去找这些个人了，到他们那里去白吃白喝一段时间，因为他在债务上曾经给他们打了折扣，所以呢他们是受到了他的恩惠，那么当然啦，觉得应该要回报他啊。身为管家，替主人管理产业，他呢懂得为自己盘算，所谓的以权谋私啊，他就抓紧机会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打算。他知道自己一旦被解雇了，他的前途就会非常暗淡，因为他既不会锄地，又不好意思去讨饭。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呢都能理解这个故事的发展，但是看到下面这一节经文呢，啊，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好，问题就来了，主人为什么还要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呢？主人为什么原因还要去夸奖他呢？主人要是说，哎，把那个不义的管家赶出去，把他关进债务人的监牢里去，直到他付清了所有的债才放了出来，这个我能够理解呀。但是主人去夸奖他，夸奖的什么呢？主人夸奖的不是他的行为，也不是夸奖他不诚实，而是夸奖他的智慧。他知道自己将来的前途不明朗，可能会职位不保了，所以他就利用眼前的职权为将来做打算，这就是他的智慧，这就是主人夸奖他的地方。我们翻开箴言书的第6章的第6节，可以看到所罗门说，懒惰人呐，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在箴言书第30章的24和25节，他又说，地上有4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有智慧啊，他懂得在夏天预备粮食。蚂蚁知道好天气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在蚂蚁的小脑袋里面储存了一些资料啊，使他们知道冬天以后就会来的，天呢会变冷了，要是下雨了，他们就不能出去寻找什么植物了啊，就要趁着现在夏天还能够出去的时候，就要出去，要到处去搜寻食物，这样好让他们有足够的食物熬过冬天。换句话说呢，要利用目前的形势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这就是那个管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也是他得到主人夸奖的原因，因为他懂得利用现在的地位为自己所预知的未来去做好准备，这是做得十分明智的。但是我们并不常常凭着智慧行事，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我们也知道现在就应该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就必须要把握目前的机会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是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必照样会 赤身而去。我们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什么都带不走。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如果我想为自己的将来能够在天国做打算，现在呢，就要着手去做了。我得赶紧抓住现在拥有的机会，为自己将来要去的天国做好准备。这正是耶稣说这番话的意思。弟兄姐妹，要好好的利用不义之钱财，好好的利用这些污秽的金钱，利用神托付在你手上的金钱，好好的去利用它，使你能够从中获得永恒的益处。你要把金钱投资到与神的国度有关的事情上，即使你失败了，等到你来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确实相信神有一套非常有意思的册子。使徒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感谢他们给他的馈送，他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这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17节。保罗的意思是说，感谢你们给我送的礼物，我并不是特别的需要它，但是我感激你们的帮助，我劳苦所结出的果子，所带领归向基督的人，这些成果呢，都要记在你们的账上的，因为你们支持了我在这里的事工。所以，如果你能正确的使用金钱，它就可以成为属灵能力的一个宝贵的管道。金钱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也可以成为一种诅咒，这全在于一个人是怎么样去使用它。金钱可以成为人所拥有的最接近万能的东西了。俗话说是金钱万能啊，但是金钱呢，又往往会令人软弱无能。耶稣在这儿警告我们，金钱会使人软弱无能，要好好的利用不义的钱财，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国度里去了。现在主继续在第十节里谈到这个比喻的实际应用，他提到当来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你在那里的地位。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10和11节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啊，最小的事呢，是指神托付你管理的事啊，在大事上也忠心。大事呢，就是在他国度里的那些个大事啊，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这些不义的钱财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因为虫子和长锈会使它朽坏，银行也可能会倒闭啊，有许多的因素会导致那些不义的钱财突然消失，它不是什么真正的财富。真正的财富是那些在神国度里的东西，那些呢才是永恒的财富。但是如果你在这些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的话，那么谁会把真正的财宝交托给你管理呢？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12节里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你知道我是个管家，我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我对属于神的财宝不忠心，那么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是路加福音第16章的第12节。 第十三节里继续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人呢，两方面都去效忠，这行不通啊。你不能把神和金钱同时都当作神，你不能同时既侍奉神又去侍奉马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里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很贪心，贪爱钱财。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四节里说，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所以耶稣指责他们，现在呢，他向法利赛人说话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许多时候有人会来到我的面前，想要为自己做过的事去辩护，我就说，哎呀老兄啊，你不要紧张啊，你跟我说也没有用，我不是那位要审判你的人，你呢不必在我面前为你的个案去申诉，我不是你的审判官呢，神才是那位审判官，他知道你的心，他知道你行为背后的动机。法利赛人呢，喜欢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但是神知道他们的心。耶稣对那些备受人们高度敬重的法利赛人说，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这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人们会高度的尊敬你们，但是在神看来你们却是可憎恶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六节里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直到施洗约翰的时代，犹太人仍旧受到律法和先知的规定所限制。现在施洗约翰来传讲什么呢？他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说天国近了。而耶稣呢，也在传讲神的国或者天国啊。所以从施洗约翰开始，神国的福音就已经传开了，人人要努力才能进去。努力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呢，是一个语气很强烈的字眼，是指着要忍受痛苦，要忍受痛苦你才能进入神的国。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的第十七节里说，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耶稣说，你们要知道，律法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止住了，现在神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但是尽管天地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绝不会落空。很显然的，法利赛人和耶稣之间呢，一直在争论有关离婚的问题。当时有一派犹太人呢，是追随拉比哈里尔的思想了啊，那是当时广为人们接受的一派思想。拉比哈利尔是这样解释离婚的律法，他说，如果一个人发现妻子不洁净，就可以给他一纸休书。他所谓的不洁净呢，就是说假如妻子在他的汤里多放了盐，那就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了。所以他们就把离婚的律法自由化了，一个人要是对妻子不满，就可以找任何的理由把他给休掉。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况 几乎是一样糟糕。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那些个追随拉比哈里尔的思想流派的拉比们，对离婚的律法解释呢，就是那样的自由。而耶稣对于离婚的律法持着比较忠实的观点。毫无疑问的，那些个拉比一直与耶稣有争论，所以耶稣说，哎呀，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落空的。你们知道，要是天地废去，可要比让这些希伯来文字的一点一画都落空来得容易。然后呢，他就抓住契机，见缝插针，回答他们提的这些特殊问题。毫无疑问，这正是他们与他争论的问题。路加福音第16章18节，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我是说，他明确的指明出来，又斩钉截铁的驳斥他们。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6章，请您到时候再来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
耶稣基督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总是蛮有怜悯和同情，但是面对那些法利赛人，他则直接责备他们，指出他们假冒为善的心。就像查克老师所教导的，当谈到像离婚这个严肃的话题的时候，耶稣不会兜圈子，他的话语既真实又可靠。好，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研读耶稣的比喻，深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是下次的内容，请您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并欢迎您介绍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同得造就。好，马上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总结。
说到将来我们到天堂呢，我想会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情景，当然你不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我期望到时候能够遇见许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天国里，是与我有关系的。也许有来自非洲的土著，他来到天堂的时候对神说，啊，为什么我会听到福音啊？神呢就翻查他的书，说，哦，实际上呢，在非洲的那个宣教士啊，是查克所支持的。哦，等查克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找他吧。于是那个弟兄就来找我了，说，嘿，我给感谢你啊，弟兄，你做的事工太让我感激了。我说，啊，你是谁呀？我是那个乌邦吉族的人呐、是你把福音传给我的。啊，我说你说是我把福音传给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从来没去过非洲什么乌邦吉啊。他说，我翻查了在天堂里这里的记录， 是你呀、啊，你在支持那位派到非洲去的宣教士，所以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呢，最好现在就去好好的利用那些不义的钱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国度里去了。好，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会继续的研读《路加福音》里的宝贵信息，请您准时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